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在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向我们说你亲切的话。主，真巴望，我们能够越过与你越近越亲。越让你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地位，主，你能够按着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做成你的功，好为着荣耀你自己的名。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爱在吸引我们，主，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真是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能够得着这儿子的名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等候你的再来，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进入雅歌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我们知道第八章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叹息，有一个不满足。这个叹息呢，是要得着儿子的名分，身体的得赎。这里的一个不满足，那是一个神圣的不满足。盼望没有任何的间隔，没有任何的拦阻，使我们不能够与主面对面，让我们能够与主更亲更近。所以在这里，他有这么一个叹息。盼望那天早日来到，我们的主带着荣耀回来体接我们，而我们也能够与主一同在这个母亲的家，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领受他恩典的教训，我们也能够把我们这一生生命的经历，好像石榴汁能够酿成香酒，能够满足我们的主，让他能够享受他劳苦所得的功效。在那个时候，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使我们与主能够有更亲密那种面对面的联合，在那里能够享受所为我们预备那个永久的安息。所以在这里，当这个跟随主的人，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属神的人，当他有这样的等候盼望的时候，在这里主的话来是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换句话说，他在这里，那个安静在那里等候，是合乎神的心意。主不要任何其他的人来惊动，来惊吓他，让他能够安息在这个里面。这是我们上一次所交通的。好，第五节给我们看见，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劳。所以在这里一开始，圣灵接着第三者，有一句话，就是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们知道在雅歌第三章第六节也提到一个旷野，那这里也提到一个旷野，所以这里有两个旷野，这两个旷野是不同的旷野。第三章第六节的旷野，他那里特别说到，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伤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所以这里有一个旷野， 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八章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里又有旷野，所以你可以看见哦，第三章第六节的旷野哦，乃是他从第一章开始一直经历到第三章第五节哦，这一段的经历就是一个旷野哦。然后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八章第四节，这里所经历的又是另外一个旷野哦。所以这里有两个旷野，都是圣灵在这里说话哦。所以第一章开始到第三章的第五节，给我们看见这个旷野呢，乃是指着我们魂里面的旷野。换句话说，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常常像在旷野里面漂流一样，没有安息。所以经过了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五节，这一个人，他在旷野、魂的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经过主在他身上的炼净，现在带给他在魂里面有了安息。所以这个旷野呢，就好像我们常常说的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好像经过火一样在他身上的炼净。但这个火不但没有烧毁他，这个火反而炼净了他。不但他经过这个火，他没有火燎的气味，反而带下基督的香气。这是我们在第三章第六节给我们看见的。所以现在他从这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上来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见证，好像烟柱一样，是一个见证，这乃是一个恩典的见证。所以带给他的让他身上那些属乎肉体的属乎魂的东西呢被炼净，所以带着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它是以没药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三章第六节看到的那个旷野。那经过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八章第四节，他又经过了一个旷野，就是八章五节所讲的，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所以这个旷野乃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物质的旷野，我们每天要的生活，每天要经过的生活。虽然他的魂被炼净了，他有了安息，但是呢，他每天还要在日子这个世界上过生活，所以乃是他天天依靠主与主同行的这个旷野。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到，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他就好像呢，以诺天天与主同行，等候被提。所以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神把他取去，他就不在了。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人，他的生活就好像与以诺一样，天天依靠主，与主同行。那这里所强调的来是，他不仅从旷野上来，他乃是靠着良人。所以一个越是有属灵生命经历的人，一个越是经过主对付的人，他越觉得自己的软弱，不敢依靠自己，乃是靠着良人。就好像雅各大腿窝被扭了瘸了以后呢，他必须要依靠主，一步一步的来往前，不敢再靠自己。所以在这里到了第八章第五节呢，给我们看见这个人完全不敢依靠自己，只能靠着他的良人，一步一步的与主同行，靠着主从旷野上来等候被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有一句话，他特别提醒我们，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站得稳，我们要谨慎，我们可能会跌倒。你看在就业的时候很多的例子，当他们打了胜仗，他们觉得在那里得胜的时候，接下来他们就失败了。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人他在主里面有很深的属灵的经历，他经过主的对付，他越发觉得离了主他不能做什么，他是如此的软弱，不敢依靠自己。所以他的特点特别是说靠着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所以这是圣灵特别在这里好像借着第三者说的一句话。然后接下来你就发觉转了一个口气，因为主在这里说话，所以接下来是主的话。主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主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那我们知道根据雅歌的第二章第三节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苹果树，什么叫做在苹果树下我叫醒你。所以雅歌的第二章第三节我们看见他称我的良人在篮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所以苹果树还是说到我们的主蛮有恩典蛮有怜悯。那为什么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呢？我想这一段话的解释乃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给我们解释了这一段的经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在讲什么呢？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原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是神把我们带领我们活过来，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这句话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就说到了当我们得救重生一醒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苹果树下，我们的主乃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叫我们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这就是雅各书第二章第三节所说的，我的良人在篮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所以我们重生以后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这一位充满慈爱怜悯的我们的主，主基督。所以主在这里特别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一方面圣灵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主耶稣就提醒我们，我是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们原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接下来在第八章第五节继续讲到，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 森羊里的在那里为你娶劳。这里讲到母亲在为你娶劳，森羊里的在那里为你娶劳，这就说出了我们都是圣灵在基督里劳苦所得的功效所产生的，因着圣灵不住的工作，这个人才有今日的光景。所以你看见一方面圣灵好像借着第三者说到了这个人，这个在基督里的人经过了这么长久的属灵的生命操练跟长进，现在他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他有这样的一副光景。但是主接着就说，我在苹果树下叫起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劳。所以今天因着圣灵在基督里劳苦的功效产生了这个属灵的光景，因着圣灵不住的工作才有他今天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圣灵自从我们重生之后，不断地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圣灵的担忧，借着圣灵的提醒，借着圣灵的引导，借着圣灵的管教，借着圣灵的光照，借着圣灵来变化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属灵的路上完全是恩典的工作。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的时候，他讲到他的一生，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说，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所以你看见整个8章第5节告诉我们，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他今天的光景，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另外一方马上提醒我们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完全是他的恩典不但使我们活过来还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为我们祈祷。所以这个是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的。好，到了雅各8章第6节就给我们看见了，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比死如死之坚强，遗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所以当主在这里提醒他，提醒我们，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这一切都是恩典的工作。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这一切都是恩典的工作。那这个人呢，这个在基督里的人呢，不能不马上谦卑下来，他向主有个祷告，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心是情爱的地方，臂是能力的地方，所以他巴不得主把他放在心上，保爱他，放在他的臂上，用能力来护庇他。所以我们晓得这一段话，心上如印记，臂上如戳记，这是有一个背景的。这个背景乃是在出埃及记28章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话它的背景是什么。出埃及记28章 出埃及记第28章那是特别讲到大祭司的服装、哦、特别是讲到以弗德、哦、我们晓得大祭司不仅要穿上外袍、哦、这个袍子一直到脚、哦、这很长的袍子，在外袍的在外这个外袍的外面呢，还有一个所谓的以弗德、哦、这个以弗德就好像、哦、在外面的、再披了 一个外袍，再披了一个外袍、哦、那这个以弗德呢、哦、不但他的两他戴在身上的时候他有两个肩带、哦、这两个肩带呢上面各有一块宝石、哦、每块宝石呢写了以色列就六个支派就是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啊、六个名字在这一块宝石上、啊、六个名字在另外一块宝石上、啊、换句话说呢以弗德上面的两块肩带、啊、各有六个支派的名字，另外在以弗德的前面有一个胸牌、啊、这个胸牌呢、啊、它也是有四行的宝石、啊、每一行有三块不同的宝石，每一块宝石呢就写了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所以这是在28章第6节到22节里面讲到大祭司他在穿戴的以弗德他的胸牌上面有12个支派的名字，他的肩上有两条肩带左右各一条，每一个肩带上面有六块宝石，每个宝石上面有一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我们的主就是这个大祭司，他把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肩在他的肩膀上，放在他的胸怀上，就说出了他顾念他的儿女，他也背负他们的责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求你把我们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刻上去的，放在你的肩上如戳记。所以我们再说这个心乃是说到了他的爱，他的肩呢乃是说到了他的能力，所以心是爱所在的地方，必乃是他能力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说到刚才八章第五节特别讲到，我在苹果树下教训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劳，所以他想到自己的本相，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中，一切都是恩典使他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所以他不能不在主面前谦卑下来，看见自己的虚空无用，唯有仰望主，唯有依靠主。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本相，不管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我们也必然的会在主面前谦卑下来。当我们真正认识主爱主，我们就会向主有一个爱的要求，求你把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他把我们放在心里面，放在背上，在他的爱里，在他的能力里，他永远纪念。所以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我们真巴不得他是这样待我们，当然他的确是这样待我们，可是好像虽然我们知道他是这样对我们，我们仍然因着看见自己的本相，因着看见他这么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仍然要仰望他。所以保罗在他最后写快要殉道之前写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12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当他这样子，好像有一个祷告，他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的时候呢？”然后接下来讲了一句话：“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什么叫做爱情如死之坚强呢？这是讲到爱的能力。什么是讲到嫉恨如阴间之残忍呢？这是讲到爱的性质。所以爱的能力，说到爱如死之坚强，爱的性质讲到如阴间之残忍。我们晓得主爱的能力坚强无比，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死亡一样，如同死亡当他抓住了一个人，他竟守住他所得着的人不肯放手，没有人能够改变。所以你看，当死亡抓住了一个人以后，亲人不管怎么样的哭，怎么样的喊，死亡都不愿意吐出来那个人。所以这里讲到爱的能力呢，是这么的坚强，就好像死亡守住他所得着的人不肯放手，没有人能够改变。主的爱的能力就是这样坚强无比。就好像什么呢？我念一段啊，罗马书第八章，我们都很熟悉的啊，我想我念就好了。第八章啊，35节到39节啊，这讲到主爱的坚强如死之坚强啊。他这里特别提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这个爱就如死之坚强，没有任何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能够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这个爱是特别讲到如死之坚强，爱是这么，爱的能力是如死之坚强。但接着他讲到爱的性质呢，嫉恨如阴间之残忍。你知道我们神有一个名字，就是嫉妒，或是翻译成嫉邪嫉恨。出埃及记34章14节，出埃及记34章14节特别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嫉邪的神，他的名为嫉邪者。”我们神的名字是嫉邪者，其实就是这里的嫉恨或是嫉妒。当然我们都不喜欢嫉妒这个字，因为人的嫉妒都是出于自私的。但是神的嫉妒或者神的嫉恨或者嫉邪，乃是他爱的性质。为什么说嫉恨呢？或者嫉邪呢？因为他要我们得着他所赐给我们那个全备的救恩，这是他要我们得着的。如果有任何的事情使我们分心，使我们失去他要我们得着的那个上好的福分，这都要引起他的 记恨，他都要不顾一切的来对付这些事情，好使我们得着他要我们得着的那个上好的祝福。这就是他的记恨，所以这是好的一面，这不是我们常讲的我们出于自己的那种自私的那种记恨。所以我想我们都记得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这是保罗说的话，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这个愤恨在原文就是嫉妒，就是嫉邪，所以保罗有神的那种嫉妒。为什么呢？他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们都是主的宝血洗净的，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贞洁的童女。保罗说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保罗因为怕哥林多的信徒心偏于邪，被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来引诱了我们，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所以就引起了他的愤恨，他的嫉妒。这个愤恨这个嫉妒不是出于他自私的爱，乃是像神那样的嫉恨，因为他要我们得着那上好的福分，不能够失去向着基督那个纯一清洁的心。所以这个是神的嫉恨，这是神的嫉妒。所以爱，我再说爱的能力如死之坚强，爱的性质就像嫉恨如阴间之残忍，然后接下来他讲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所以主所要对付的所要炼尽的乃是我们里面一切的掺杂，一切不出于神的悲情下品，所以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要烧尽那些掺杂的那些一切不出于神的悲情下品。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三十九节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然后接下来说第七节第八章第七节说，因为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什么是重水？什么是大水？为什么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呢？我们知道重水是指的试炼说的，意思就是说爱情不会因为我们在环境上受了试炼而熄灭，大水是指着逼迫说的，也就是说这个爱情呢不会因着逼迫被淹没。我们来看两处圣经帮我们解释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二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二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所以这里提到了从重水中经过，从江河 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所以这里是指着重水啊，指着试炼说的啊。那大水呢？我们看一下啊，以赛亚书同样是以赛亚书59章19节，59章19节。59章19节，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这是耶和华，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所以仇敌就好像急流的河水冲过来，这是大水。来淹没，但是没有办法淹没啊！他想要淹没我们，但是他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啊！在原文是，在原文很特别，他这句话啊，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在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之灵是靠着耶和华之灵举起了一个旗子，抵挡了他，所以乃是借着耶和华的灵啊，举起了得胜的旗子，把这个仇敌的逼迫啊抵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爱情啊，重水不能熄灭啊，大水也不能淹没啊。好，第七节接着他讲了，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了。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主的爱是无价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换。所以这是第八章的第七节给我们看见的。到了第八章的第八节，我们就看到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他怎样办理呢？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这个小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小妹是指着生命还幼小还没有成熟的这个信徒说的啊。所以他这边提到他的两乳尚未长成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两乳是指着信心跟爱心，换句话，他的信心跟爱心还没有成熟，意思就是说呢，他还不懂得完全来依靠主，也不知道完全来爱主，因为他的信心跟爱心还没有成熟，所以他说我们有一个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这样办理。所以这边接下来讲到，都是讲到我们啊，我们就说到了，这是与主联合的结果啊。与主联合的结果呢，你知道前面讲到爱神啊，讲到神的爱，这里讲到了对弟兄姐妹的爱啊。前面讲到主的爱的时候呢，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是向着神的爱，但接下来呢，就向着弟兄姊妹的爱。我们有一小妹，这是他跟主之间有一个小妹，他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他怎样办理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特别提到人来提亲的日子啊。什么叫做人来提亲的日子呢？换句话说啊，当主借着圣灵要带领这一个小妹啊进入爱的交通里面，就是人来提亲的时候啊， 就是说当主借着圣灵不但要带他进入爱的交通，也要呼召他起来跟随主，与主同行，与主有更深爱的联合的时候，他说我们当为他这样办。意思就是说我们主与我该怎么样同工来促成这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定规会顾念其他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成全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是与主联合的心，这是他所挂念的。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光爱主，我们如果光爱主而且只顾到自己，如果我们不能够爱弟兄姊妹，这样的爱定规仍然不能够成熟。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在类似与主交通，我们亲近主，我们得着了，我们喜乐，如果我们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所以这个爱定规是有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爱乃是随着生命慢慢长大的，我们知道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七节特别告诉我们这个爱是怎么产生的，先是有了信心，然后自然就产生了德行。所以一个真正相信而且顺服的人呢，一定会产生行为，这就德行。那有了德性呢，就产生知识。换句话说，当你真的有了这样子信心带下德性呢，自然就产生了什么呢？属灵的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属灵的认识，这就是这里的知识。但有了知识以后，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有了知识以后，我们就很不容易节制，因为我们知道太多了，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节制。那节制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什么？要忍耐。忍耐是做王的条件。有了忍耐之后呢，你开始有了敬虔的心，换句话开始向神了，接下来才是爱弟兄，然后才是爱众人。所以你看见这个爱是一步一步长进的，然后讲了有了这个爱以后呢，接下来是什么呢？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这一个人呢，他顾念到他的小妹，这不是他自己的小妹，这是他与主之间的小妹，换句话说这是神家里的人。然后接下来第九节，他若是强，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所以这个小妹呢，她并不是没有生命的，她的确有生命，但还没有到像她这样这么成熟的光景。她说我们，她与主，我们当为她怎么办？如果她的生命已经长到了一个地步，像墙一样，那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我们知道墙乃是说到了分别，属灵的分别乃是跟我们的生命成长有关。你生命越成熟，你的墙就越高，就分别的就 越多。所以他说他若是墙，意思就是说他现在生命已经长到了一个程度，能够与世界有了分别。换句话说，他愿意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从世界从肉体中愿意能够分别自己为主而活的时候，那我们当怎么办理呢？他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营子来是说到基督的救赎说的。换句话说呢，如果他的生命有了分别，万一愿意把自己完全归给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把基督高贵，因为这是塔是指的高贵，说的高贵属天的生命建造在他的身上。 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他与主同工。那如果他是门呢，我们知道门是特别讲到交通说的，门是进出的，讲到交通说。他如果是门，换句话说呢，他现在能够带领人进入那个属天事物的交通中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它。香柏木特别讲到我们基督荣美的性格说的。交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里面必须要有基督荣美的性格加在我们里面，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蒙保守。所以他如果是墙，他有了分别，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来归给主的时候，我们要把属灵高贵的生命建造在他的身上。他如果能够引人进入这属天的交通里面呢，我们要更加的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他的里面。一方面你看这是圣灵的工作，一方面呢他愿意与主同工。那到了第十节他就讲到自己，我是墙，我梁橹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他说我是墙，我梁橹像其上的楼。换句话说，他现在谦卑的在神的面前，他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分别为圣的生活。因着他有了，他是墙，他有了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呢他梁橹像其上的楼，以至于他就能够用信心跟爱心服侍帮助供应人。然后他说，那时我在他眼中，在主的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换句话说，因此在主的眼中他是一个安息的人，他有安息的生命，已经得着了安息。所以从这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他说我是墙，我梁橹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以一个真正在主的眼中是得着安息有平安生命的人，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呢？乃是根据于他分别为圣的生活及信心跟爱心的长成。所以我们分别为圣的生活有多完全多绝对，信心跟爱心在我们里面长成多少，决定我们在主的眼中是不是一个得着安息有平安生命的人。所以这完全是成正比的。好，讲到这个他顾念这个小妹，讲到他自己的生命，接下来就讲到了侍奉。侍奉八章十一节，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所罗门在这里特别指着我，代表当然是代表我们的主说的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巴利哈门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众人的主，众人的主。所以我们的主乃是众人的主，他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的银子。所以我们的主是众人的主，他有一个葡萄园，他有一个工作，他交给看守的众仆人。所以看守的人是众人，我们都是其中一个，我们都是这个众仆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按着个人所做的要报应个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主的工作里面，都有一个葡萄园，主都有一个托付在我们身上啊。当然这个葡萄园不仅仅指着外面的工作，也是指着我们里面的生命，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巴不得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成他的功，能够结出当结的果子，因为这个是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交账的。所以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的托付。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托付是什么呢？就当我们真正把自己奉献的给主的时候，主就会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们会按照圣灵的引导来做就好，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平安的人。好，到了十二节，他讲到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你看所罗门有一个葡萄园，然后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也在我的面前，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自己的葡萄园是主所托付我的工作之外，凭着爱心他多做的工作，这是我自己的葡萄园。所以主给我们有个人的托付，这是律法上的要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需要交账的。但是我自己还有一个葡萄园呢，就说的因着爱的缘故，他做的比律法的要求更多，这是我自己的葡萄园。所以律法的要求是一件事，因着爱你做的又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把自己从一般看守的人中间分别出来，一般看守的人所做的只是按着律法的要求所做的，交一千舍客的银子，但是因着爱主的缘故呢，他跟这些人有分别，他做的更多。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的面前，所罗门啊，一千舍客的归你。这个自己的葡萄园不需要归给主的，但是他说呢，所罗门啊，主啊，我把这一千舍客的仍然归你。意思就是说呢，他因着爱，在他所有的工作上面，他不盼望自己有所得着任何的报酬，他愿意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让主完全的得着，不为自己有所保留，这是出于爱所做的。但是就在这个同时呢，200舍客的归看守果子的人，看守他葡萄园的果子的人。换句话说，当他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他也没有忘记那些跟他一同在工作上有份的人，也应当得着该有的工价。所以你看见他有一个葡萄园，这是凭着爱所做的，然后在这个爱的葡萄园里面呢，有一些与他同工的人，他不但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主，他也没有忘记这些同工的人应该得着他们该得的份。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葡萄园，但是你看他给看守的人呢，多少呢？200舍客的。他给主1000舍客的，意思就是说完全是归主的，然后他给看守的人200舍客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着爱他全部给主了，他也给那些同工的人200，换句话说主也要给他200，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葡萄园是他的，他完全给主了1000舍客的，不应该给主的他完全归给主，但是他也给看守了200。同样的原则，主因着他这样做呢，他是主的看守的人，主也要给他200，这什么意思？1000舍客的中的200是什么呢？双倍的福分，十分之二就是指着双倍，因为十分之一是律法的要求，十分之二就是双倍的福分。所以同样的，主也要给他200舍客的，意思就是说主要加倍的给他上好的福分， 长子的名分，所以他会得着长子的名分，双倍的祝福。好，十三节，八章十三节，你这住在园中的，这个园是复数的，所以前面十二节的葡萄园是单数的，是指着主所有的工作，但这里呢，八章十三节讲到，你这住在园中的，就是众园中的复数啊，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所以主一方面是葡萄园的主，就是十二节所讲的那个葡萄园，讲到他的工作啊，葡萄园单数的，一面又是呢住在众园中的，就是住在众人心里的主，所以我们都是他的葡萄园啊。所以主一面是葡萄园的主，工作的主，一面又是住在我们众人心里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意思说主的众仆人跟我都要听你的声音，我们都像撒母耳记所讲的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所以主的众仆人跟我都是站在一个静听的态度等候主的吩咐。所以你看这里很特别，当雅各来到最后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主说，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呢？因为当他来到这个时候呢，他深深的体会到一个真正，因为这是讲到侍奉，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仆人都是要先学会倾听，所以他求主说，求你使我也得听见。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受过主的对付，受过主的炼净，现在他知道一件非常宝贵的事，他知道说是何等的没有益处，听是何等的有用。多少时候我们的说不但没有益处，而且我们常常也伤了人，很多即使我们说的以为对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人，除非我们先学会听。圣灵在这个时候，在这种场合，在这种对象当中，圣灵说的话，我们的说才有益处。所以多少的时候我们的说是何等的无益，而他发觉听是何等的有用，因为他深深的知道生命乃是在于主的教训，工作乃是在乎主的命令，只有主的话能够引导我们意识到主的回来，所以这是他在这边特别讲到，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好，最后一节八章十四节，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同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我们曾经解释过，羚羊和小鹿，特别是指着主乃是以复活的身份显现的时候，所以羚羊跟小鹿是讲到主要以复活的身份回来，所以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香草山上就是指着主回来的时候带着他荣耀国度的降临， 你记得我们在第二章第七节也讲到一座山，叫做比特山。那这里八章十四节讲到香草山。比特山那是讲到分离的山，那时候他与主分开，但是他不想跟着主去，他盼望主回来。但这里不一样，这里来是香草山，他与主并没有离开，但是呢他仍然有肉身的阻隔，他盼望我们的主来是以复活的身份，带着荣耀带着国度能够降临，这是他的盼望。虽然在地上他与主有着宝贵相交的经历，但他心仍然渴慕与主真实的面对面。他里面有一个被提的灵，他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他盼望主能够早日回来。所以这是雅各最后一句话所讲的，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那新约启示录的最后一段话，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讲到，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不管旧约不管新约，那些真正爱主的人都有一个盼望，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最后我们在雅各的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引一处圣经做我们的勉励，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这是我们对于我们在读雅歌，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一段勉励的话，第十三章第三十七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这里勉励我们，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来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又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这里灵魂还是魂，以致我们魂得救的人。愿主恩待怜悯我们，在最后一里路的时候再鼓励我们往前。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过去的这么多个月份里面，你借着圣灵一直在我们的当中陪我们走过这一段雅各属灵的经历，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跟感谢。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不仅赐给我们生命，你的爱充满我们，你也激励我们渴慕你，快跑来跟随你。圣愿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交在你的手中，愿圣灵再来做光照启示变化的工作，让我们越过与你生命越联合，让我们的爱在爱中的联合与你越过越深。主要把那个爱慕你等候你显现的这个心摆在我们的里面，等候你的再来，鼓励我们在最后一里路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得好，向着你忠心，主见里面的时候不至于有任何的羞愧。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谢谢你这么恩待我们，一路的陪着我们，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